我把时间给大家，以前我们先有一个婴孩的奉献，梁明华弟兄夫妇他们有个小 baby 奉献，在他们奉献小婴孩以前，我想读几节的圣经，这是昨天我们在一起同工侍奉祷告的时候，我分享到这一段圣经，我只是读三节，今天在这里。这是记录在尼希米记第十章第28到第30节。好，你们可以听我在这边念。尼希米记第十章第28节那边说，那是从尼希米带以色列人归回以后，把城墙造完，然后他们就有一个敬拜的时间，有一个 worship 的时间。敬拜以后，他就这样劝勉这些以色列民，他说，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提尼宁和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并且他们的妻子、儿女，凡有知识能明白的，都随从他们贵族的弟兄发咒起誓，必遵行神藉着摸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第三十节我再念一次，并不将我们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想到今天是有一个婴孩的奉献，所以我就特别记得这一节圣经。所以不是说梁明华已经可以娶女儿或者是嫁女儿，但是这边我在思想到这一节圣经，是我们好像离开我们本乡来到这个美国之地，然后他是说，不要将你的女儿嫁给这地的居民，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我这里也不是说不可以把你的儿子娶了一个外国的女儿然后也不是说不能嫁给一个美国人，但是呢，这边有属灵的意思。我想我们在这个特别很evil 很败坏的世代当中，有很多东西我们很不知不觉的把女儿就嫁给世界的系统，把儿子就把世界的系统娶回来。这个包括很多方面，你可以想到就无论是在学校里面的穿的衣服，他们的音乐，他们的思想，这个都很容易就把我们的孩子就嫁到这个世界的系统，把我们的男孩子就娶了世界的系统为妻。所以我希望在这里就用这几节圣经，我们彼此劝勉，然后就把时间交给冯牧师跟梁明华弟兄夫妇。
我们仍然先读一段这圣经，可以到这时间来。路加福音第18章，我们从15节读到17节。路加福音18章15节，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那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我记得前一 是在这里我带领几位的儿童婴儿奉献的时候，我是讲到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就说完了家庭的问题以后，他就要告诉门徒说什么样的人才能够进天国。所以耶稣就抱着一个小孩子给他的门徒说，你要像这样的小孩子的谦卑才能够进到天国。那今天我读到这一段的圣经跟前一次不一样的事情，不一样的事情，这里是有人抱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耶稣来摸他们。那门徒看见就责备这些人，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路加所记载的是接在祷告的里面，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讲了怎样的祷告，说到一个寡妇，她不断的要求不义的光，蒙着了神的应许。以后她就用比喻，就说有两个人进到圣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是非常有道德的，也谨守许多宗教的规矩，所以他是自言自语，非常的自信，非常的骄傲的，就告诉神说，我做什么事，我做什么事，我做什么事。但是一个罪人，有一个税吏来到神的面前，他就低着头，就是服服的就在神的面前，连举目望天都不敢，他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我是一个罪人。所以耶稣告诉他们说，我们的祷告乃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灵。所以接着这个小孩子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耶稣就也告诉门徒说，你们要像小孩子的谦卑才能够进天国，你们也要像小孩子的谦卑，你们的祷告才能够蒙住了神的应允。路加特别的比较记载比较简单，马太十八章、马可第四章都记载这样的事情。马太跟马可就说，有人就带着自己的小孩子，路加就说抱着婴孩来，好像小子抱着他的 baby 来，是抱着来的，小孩子可以带来的。但是在这里是来见耶稣，路加就记载说要耶稣摸他，但是马太马可就说要耶稣按手为他祷告，按手跟摸，其实也都是同类的。以后他们来的时候，是我想不止一个妈妈来，也是爸爸也来。这里说到他们，这他们是用中性的，意思说有母亲也有父亲。一般我们说这个小管家的事情，小孩子的事情是母亲的事情，妈妈的事情，所以妈妈再来就好了。没有，这一件的事情爸爸也来。所以特别犹太人，他们管教小孩子，爸爸是有责任的，妈妈也有责任。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若是有人抱着小孩子来， 愿意奉献在神的面前，愿意摸，要让耶稣摸他的时候，按手他的时候，必须父母就要来，父母彼此的同意，彼此的相爱，同意同心合意的，我相信这个家庭才能够成了美满的家庭。这个家庭的小孩子，因为一定是不会有心里有什么不正常的事情，他灵性上更是如此，需要全家同心合意的在主的面前。所以我在这里就是勉励明华跟小史，你们务必要两个人小的时候就要抱到主的面前。而我一件事情在这里占一点时间，我就想到，因为很多刚刚生了小 baby， 特别很久都没有小孩子，以后有了小孩子，或者还没有男孩子，现在有男孩子，或者没有女孩子，现在一个女孩子，就非常的宝贝，特别父母也来了，岳父岳母也来了，来帮忙那个，他们就把小孩子抱起来，抱着不敢抱出去，我就觉得这个很可惜。我多年在小儿科里面做事，我的老板常常告诉我说，我自己也在这样做试验的里面说，六个月的小孩子，六个月以内的小孩子，这里有好几个医生啊，我不是随便说的，六个月的小孩子吃母奶是有免疫性的，但是你可以抱出去，可以跟外面接触，以后一点也没有那些一个抵抗力，到了六个月以后，那个免疫性就慢慢慢慢的低下来，那个你不若是不接触的时候，那个以后就没有免疫性，特别属灵的方面。不要觉得小孩子听不懂，不要觉得抱着这个人很多，怕那个小孩子可能有什么不好。弟兄姊妹，我常常说，一生下来满月以后就要抱到神的面前，抱到神的殿中，那个 expose， 让这许多的人接触，他看见这许多人，他已经在他的心里的里面有一个印象，他趴在这里听这许多的唱诗赞美敬拜神，他就是已经得着了属灵的福气。我们常常丢掉这许多福气，我就顺着今天来提醒弟兄姊妹，务必把小孩子抱到主耶稣的面前，让耶稣来摸他，让耶稣来按手在他的身上，让耶稣来祝福他。我们常常失掉了许多的祝福。弟兄姊妹，我们来不是来挤耶稣，我们来要是摸着耶稣，从小的时候就让耶稣来摸他。我想我就是不占时间，那个我们一起的祷告，我们若是有感动的，请两三位为明华弟兄、小史姊妹和他的家庭，特别这个小婴孩，为他祷告，但愿能够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无论哪一位有感动的，就为他。
在奇妙恩典里面，
我们真是欢喜快乐，因为你给我们这个美好的属灵的家。主啊，我们能够在这羊圈的里面，你做我们的灵魂的大牧人，带领我们每只的小羊。主啊，我们实在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我们看看每一个家庭是何等的蒙福，我们看看你赐给这许多的小孩子、儿童们、年轻人，许多的婴孩是何等的美好。所以我们看见他们是在如同天使一样的， 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不得不献上我们的感恩。这里有你的同在，这里有你的爱，这里有你的祝福，我们就献上感恩。主，我们也特别为着了我们亲爱的弟兄和姊妹，带着这三位的小孩子来到你的面前。主啊，特别这小小的 Luke， 主啊，你实在是施恩在他的身上，是你所赐的，是你所祝福的。他们现在也愿意把你所给他们的再奉献在你的面前。主啊，求主坚定他们的信心，坚定他们这样的愿望，他们能够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常常的全家来到你的面前，常常把这婴孩抱在手中来见你。我们也恳求主，这帮助这许多做母亲的、做父亲的，能够把抱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叫耶稣来摸他。主啊，抱着小孩子来他的家中，能够听见哦那赞美的声音。主啊，我们奉你的名，我们为着路克感谢赞美你，我们求主的手摸他，摸他，主啊，求主祝福他，祝福他的全家。谢谢主的恩典，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感谢主。
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
听得见吗？我觉得我声音是挺大的，这几天我都没有睡得很好，因为我星期三刚刚回到 Kansas City 这里，然后我星期四就去上班了。然后呢一直都是挺忙的，所以我的如果我讲的不好的话，请大家原谅，因为我的头脑实在不是很清醒的那种。我真的是要感谢赞美我们的主，因为尤其在这一次我去中国，然后又去马来西亚，把我的妈妈从马来西亚带到 Kansas City 这里来参加我和张华我们在4月17号的那个婚礼。一路上呢真的很有趣，上帝也真的为我和我母亲开路了。就是前几天我们还没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我妈妈的左脚呢忽然间行动不方便，所以呢他走路是一拐一拐一拐的，但是呢有很多时候呢觉得不好意思，因为我实在很久没有回马来西亚了，道路啊什么啊都不方便，我都是走路的多，我也不敢开车，也没有汽车给我开。然后呢就在要星期二从怡保，我是住在怡保霹雳州的，然后我就从怡保一直要坐飞机坐到吉隆坡，然后还要飞到那个新加坡才转那个 Northwest Airlines 的飞机，才能够一直飞到东京，东京飞到美国的 Minneapolis 才飞到 Kansas City。 我的机票呢是在星期三凌晨6点钟的，但是为了要坐这个 Northwest Airlines 呢就没办法，所以我毕竟要在星期二下午的时候就要去机场开始一班一班的机接上去，所以实在太累了。我累没关系，但我妈妈实在太累了，脚很不方便，我都是 request special service， 就是用那个轮椅把它推从一个站一个站的。而且呢张华和我呢我们支持的行李也特别多，我们也不晓得每一个机场呢，在亚洲机场呢，只能够每个人只能够带20公斤的包袱而已，能够打进去的，所以其余的呢，就是身上要背了。我跟我妈，我们两个人都胆子挺大的哈，我就把2个大的打进去那个机舱，然后呢，就拿了4个， 但 我还想到可能我妈帮我一个的话就可以了，我就给一个最亲的我妈妈了。然后呢我自己身上拿了三个，一个背，一个右手，一个左手，所以非常的累。然后呢就从怡保一直飞到吉隆坡，吉隆坡在等了大概四个小时，在机场里面等了四个小时，在11:25晚上的再坐那班机飞到新加坡，要等到凌晨6点才直接坐飞机去东京。真的很感谢上帝，从怡保到吉隆坡我们两个人都很好，但吉隆坡飞到新加坡的时候呢，我妈妈和我第一个是上飞机，因为她行动不方便，所以呢她坐上飞机的时候呢，她就脸色马上变了，她跟我说我很冷我很冷，我说我看到她脸色变了我也很害怕，因为看情形的话要不然就是把他飞到新加坡之后呢再倒回去怡保，就是说这次我就直接打算不带他来美国了，如果他实在身体不舒服的话，因为我知道如果再继续前进的话时间实在太长了，就要坐到去新加坡，坐到去东京的话大概也要花7个小时，然后从东京再到美国 Minneapolis 的话最少还要10到11个小时。然后他说发冷发冷，然后我穿着衣服，我的两件衣服都给他穿上，他总共穿了4件衣服，他跟我说还是很冷，但我又没有办法，这怎么办呢？我想到一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上帝祷告。我马上向上帝祷告，我说主啊，我真的求你赐我聪明智慧，叫我怎么办，叫我呢继续前进呢还是要退回，也最好呢也让我妈妈亲自跟我说她要继续去美国呢还是要倒回家。这两个对我来说其实都无所谓，但是我是顾虑到我一倒回家的时候呢，我的整个星期的旅程呢包括星期四要上班呢就变成我是说反话了，因为我已经跟老板申请假接近3个星期，不好意思再推迟。然后呢我祷告过后不到2分钟，我妈妈跟我说，她说她现在比较好了一点点，然后她说她也不晓得要不要前进或者要飞回怡保。然后呢过了不久她又想了一下，她说哎，还是继续去美国吧。然后我说我们到了新加坡之后看看事情怎么样我们再打算吧。然后到了新加坡我们就马上从 Terminal 2去到 Terminal 1那边，然后就在坐在那边等到凌晨等到他 check in 的时候，他是那个人是跟我说是4点凌晨就开始可以 check in。 然后我们都是睡得很朦胧的，坐在椅子上没有什么好睡的。然后呢到3点15的时候他就马上报告说你们去美国的可以 check in 了。然后呢我就朦朦胧胧的然后走前去，考子就在前面，我就坐在很靠近的就跑前去。然后呢另外的有个马来警察，他就马上这样他叫我跑过去，我也傻乎乎的，因为我不是很清醒，那时候睡得蛮朦胧的。然后我就跑过去了，跑过去他就说哎，你要去哪里，我说我要回去美国带我妈妈去。然后他说你的 passport 和你的 boarding pass 呢，我就给他看了，他看完之后他也没有说什么。然后呢他就说你身上有几件行李，带了几件打进去 check in 的有几件，然后呢还问我有没有弄过你的行李，一大堆的。他都是我觉得他那种态度实在是很糟糕，我不懂是不是我也是第一次停留在新加坡的，我从来没去过新加坡，我觉得我好像是一个犯人似的，他一直在审问我这个审问我那个，还给一个图我有枪有刀有什么的，全部你指出来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的。我觉得我很不喜欢，我很不喜欢，我觉得美国的警察是实在是很 nice 的那种，但是他实在给我一个很 bad impression。 然后呢我说什么都没有，然后呢过后呢他就跟我说，他凶巴巴的跟我说，他说你可以回去美国， 因为 我已经有了我的那个permanent residency 的那个绿卡执照。然后呢他说你妈妈呢就不可以去美国，她要飞回去怡保。那么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呢因为他没有回来马来西亚的那班机票，因为呢我们订机票的时候呢我们是打算先让妈妈买来美国那班机，因为我不晓得我妈妈几时会飞回去，因为她可能会跟我哥哥一起飞回去的话，那么最好方便她呢是坐马航班机，这样的话就不要飞到新加坡然后再转这么多班机，就是直接飞到台湾，台湾就直接飞到吉隆坡，对老人家来讲是最方便不过的。但是我们也没有晓得那个travel agency 也没有跟我说像我妈妈这样情形呢一定要买来回机票，我们都不知道，张华和我们两个都不知道，到现在的情形才知道。然后呢那个他硬硬跟我说，他说你妈妈是不能够去美国的，他只能够回去怡保。那么我就马上跟他就马上跑前去跟那个 check in 的小姐说，他说这个人呢只能够我去美国，我妈妈是不可以。然后呢我就问为什么，那个 check in 小姐说她给我很多理由，她说他没有来回机票的话呢是不可以的，按据他们的那个程序来讲是不可以去美国的。然后我问他有什么办法，他说要不然你马上就买机票，买他回去马来西亚的机票。然后我说那么好，你帮我去切一下。哇，我真的吓了一跳了，他下来只是一般班机要千多块美金，不是新币，太贵了，说这样不行。这样我说你可不可以给我点时间，我马上跑最方便的速度呢找到一个电话亭，就是可以用 credit card 的，所以我就试一下打给张华，张华在上班在美国，他比我早回去美国，所以呢我就打给他，我说张华有没有机会给某某的agency 这样打个电话，可以的话最好帮我的妈妈的机票 reserve， 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去美国，这样就没事情。张华就跟我说那么你就给我30分钟再给我一个电话。好，我就30分钟了，那时候我30分钟过后呢我打进去还是打不通他的电话，所以直到等到40分钟，就是10分钟过后打进去，他就跟我说，就说不行啊，他说那些时间呢七八月份呢时间呢全部已经被 book 了，所以是没有机票买得到了。他们说妈妈这样怎么办，总不能把他留在新加坡，然后他回去的话我肯定要跟妈妈一起回去嘛，这样的话我的时间就要改变。他说这样是没有理由的，他说为什么新加坡的他也说他也是很 frustrated， 因为那个警员把他也是当成好像是审犯人一样，他跟我说这是没有道理的，他说新加坡那个警察不可以有这样的权利，说跟一个旅客说你不可以进去美国，因为的确这句话呢是应该是在美国，当我们过这个 custom 的时候，那边的人允不允许是他们的权利，而不是新加坡那个警察的权利。然后呢我就跟他说那么怎么办，你可以不可以打电话给那个小姐，那个 check in 的小姐，那个叫 Wendy 我记得，然后呢我给了他的电话号码，他就打进去跟他讲了，我也不懂他们讲些什么事情。然后来再迟多15分钟我再给张华打电话，他跟我说你现在时间已经快到5点钟了，他的 check in 时间3点15分 AM 到5点 AM 的那种， after that 他就是我们再想 check in 的话也是 check in 不回，就是回不到美国。张华说你赶快跑回去 check in 那边，你再跟他说，你说你一定要回去美国的，要不然这一切的责任是由他们而负。然后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我真的向上帝说，我说上帝你真的为我而开路，因为你是听祷告的主，我真的愿意，如果你这次为我而开路的，我真的愿意第一个星期回来我为你做见证。真的很奇妙的是，我就去那个靠着的时候就跟那个小姐那个 Wendy 哈，她讲了下，然后她就 print out 我一份的那个他们的 policy， 然后她就指了两个 sentences 给我看，我就一看的时候我说 这不对，这你们没有权利，因为他只在这里面呢，他只是写 maybe， 不是说 must， 就是说意思呢，一个 passenger 如果去美国的话，他不一定需要来回的机票，他去美国的话是靠那个 custom， 就是说在 custom 里面呢，他不一定会把你赶回去你来自那个国家，他只是写用一个是 maybe 那个 word， 他不是写 must。 然后我就硬硬跟他说这个是 maybe 不是 must， 我说我愿意 take a chance， 然后呢我说如果你再给我麻烦的话，我真的一切的责任都是由你们的 Northwest Airline 来负责。我也是蛮凶的，那时候已经把我从朦朦胧胧的时候是吗变成很精神起来。然后我就跟他这样讲了一下，然后他说其实不是，其实我也很想帮你的，他讲那么你就好，你想帮我的话你就马上这样照做我所要的事情，你就跟我办就是了嘛。然后他说你有没有 credit card， 我说有。然后他说如果到时候你到美国的时候，如果那个人也要求你买那个回去的机票的话，那么你会怎么办？我说我有 credit card， 我可以负担得起。然后呢他就没有什么，就很快的，我妈和我是最后的两个人 check in 的，所以这时间是很快，然后马上跑进那个机舱去。然后这次呢坐起来的时候，我妈还跟我说我要脱衣服了，她就她感觉到很热，因为她已经穿了四件衣服，在背上那个毯子的话是非常的热。所以我们都是这样一路一路的这样来到这里美国。我们经过这个 custom 的时候也非常的顺利，我非常的感谢上帝。我知道要飞到抵达 Minneapolis 的时候，我心里实在紧张，我说这次也不懂是怎么样的情形了，我真的是不住的向上帝祷告，我说你真的为我们开路，给我们所遇到的那个 officer 是好的。结果果然那个女的非常 nice，所以我们就这样很顺利的来了 Kansas City。但是我也希望听听张华的那个见证一下，我实在我不晓得他在 Kansas City 这里做了些什么事情，要我从30分钟等到40分钟。应该怎么说，应该是抛砖引玉是吗？好，谢谢大家。
等那个张华，我不知道他在不在。我先上来是想趁这个机会感谢神赐给能够赐给我们这么健康的孩子。去年12月的时候，这个有点像唱歌不太好。我去年十二月十九号，我们有这么一个健康的孩子，我们都非常高兴。但是接下来这个3-4天内，简直是，我不知道，我们小时跟我都没有睡觉，因为小孩非常非常的闹，就说我们他跟我轮流抱着他，就这么3天就这么过去了。像因为我们一开始也没有就是很注意，我们以为前面两个孩子我们就这么带大了，觉得第三个也应该也很容易。那我估计可能第一是我们有些年纪了，带体力上有点吃不消。第二可能现在有些新的东西，我们那套也比较落后了。但是就在这一开始可能前几天都很累，但是怎么办呢，就是说小时跟我们讲，第一我们祷告，但是还是很难。就说后来有很多姐妹打电话来告诉教我们，就说怎么样领这个带这个新生儿。结果我们才发现是他没吃饱。我说 后来找到问题就简单，后来喂 formula 以后，它就逐渐就变快了，逐渐。现在大概我们可以说它比较走上正轨，就是说比较像一个正常的小孩。对，我因为我的工作关系，我是在达拉斯工作，这一年多是在达拉斯工作，所以前两天我看见我们两个人照顾这么个小孩都这么累的话，我想两个星期以后等我离开堪萨斯以后，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应付这么日常生活，还有两个上学的小孩，尽管 Stella Steven 他们都很乖，但还是需要一些精力。那时候有很多姐妹打电话来说没关系，就说他们都伸出那个非常帮助的手，然后他说小史应该能够应付过去。所以我说实话，我想他可能会比我讲得更好，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过来。所以因为他可能在那个前一个月里面，我想教会很多的家庭和弟兄姐妹都给我们家送来饭和菜，我也希望能够借这个机会向大家表示感谢。但是我想通过这个过程，主要就想是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把在困难的时候相信神，就说他会帮助我们，扶托我们，就说走过这个艰难的时候。今天我还想再说说今天奉献的事情，我就说这个其实都是托尼上次跟我说，他说是不是应该考虑就说小孩奉献的事情。要说我知道这个，在今天以前我知道这个小孩奉献有什么意思的话，那我就是说谎了。尽管冯牧师已经冯妈妈也打电话来，其实问了我一些 Lucky 关于我们 Lucky 的事情，就说一直到我站在这个讲台上，我刚才听见那个教会的弟兄们在祷告，然后听见冯牧师在祷告，我仔细的听，然后我才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尽管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台上，我们做出这个决定奉献我们的孩子，但是对怎样的奉献这个事情我们还是不知道。但是我很高兴我们今天这样做了，因为我听着他们的希望和感谢，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就说对我们怎样以后怎样养育这个孩子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平安。其实我早就想来啊为主做见证，但是好像总有一些犹豫。我想今天刚才那首歌特别感动我觉得啊，如果没有主的带领的话，我是一天也走不过来。如果大家还记得在路加福音里边啊，在那里啊，在大概第八章，如果你们有那个 Bible 的话啊，请打开第八章。第八章啊，43节，我给你们读一下。这里我们啊，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里花尽了她一生的养生的，并没有一个人能治好她。她来到耶稣背后，摸他衣裳的穗子，血漏立即就止住了。耶稣说：“摸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敢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夫子。”众人拥挤，众人拥拥挤挤紧靠着你。耶稣说：“总有人摸我， 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那女人知道不能再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匍匐在耶稣脚前，把摩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的当着众人都说了出来。耶稣就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了。我是想，这个女人她得血漏的时候，我想没有一个人能体会到她的那个痛苦，一直到我自己也得了这样的病的时候，当然我说不出她的那种血漏跟我是什么那种不一样，但是我能体会到她得了那个病的滋味。当我在2年前被诊断得了子宫肌瘤的时候，我曾经做过一次手术，好像神是医治了我们，因为我们所有教会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都求神，好像神已经医治我了。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保罗的身上，神也留上一个刺给他，让他，我想是为了让他更好的活着，让他体会到神那句话，我的恩典是够用的。我想当时神也是这样子，所以他在我身上也留着一点刺，所以我的病并没有被那个手术治好，所以我一直都每次都是每个月我的流血量可能非常非常的多，是一般人的大概4-5倍，所以我每个月就好像每天上班都是无精打采，就是很累。我一回到家，我大概在35岁以前，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累，可以这么说。我记得我先生在上博士的时候，我曾经到堪萨斯打工，我可以一天打7天工，1分钟都不停，我也没觉得过累，所以我知道，所以我能体会到这个妇人她的病痛是，也就是她在这里写的一样，她真的是耗尽一生所养的去医治他的病，可是他还是没有医好。可是当他来到主耶稣的时候，他只是摸了一下主耶稣，主耶稣的能力就得到了，他就被治好了。其实我真的是不是说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人家大概可能会以为信耶稣的人可能一向神祷告，神都会给你，神就马上就答复你，你就什么都好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但是我今天要说的是，神给我们的是够用的。后来我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就忽然又得了一种头痛的病，也不知道是什么病，说医生呢西医又说一会儿说是偏头痛，一会儿又说是我现在一下都记不得，反正说各种，我大概看了好几个医生诊断，他们的那个都说各说都不一样，所以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怎么办。就是我每天头整个这个半边，从9月份开始，大概9月18号，大概2-3个月都是这半边头都是没有知觉，就是痛，就是说如果我一着急或者我要做什么事情，我都一点都不行，这脑袋就很痛。我在这里真的是要感谢我们教会里的兄弟姐妹，是他们真的是把那个温暖带给我，他们不能在电话上或者是他们在读经中都跟我分享怎么样在痛苦在我们的困难的时候依靠神，而且真的是在小事上他们也都很帮助我，比如说我先生也不在这里，就像小史一样，我先生周末才能回来，所以我很忙每天，所以我们很多兄弟姐妹他们都来帮助我，就是我送孩子去哪里什么的，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这个大家庭很温暖，真的是。然后我们有在一个无意的那个时候 我们就啊，大家一起祷告怎么样的治疗这个事情。后来我们教会里的啊，兄弟姐妹他们按着为我祷告，说我们觉得真的是还是求神医治是第一位，然后如果神能让世上的医生来医治，我们也真的是也是神的那个，是也他也是世上的那些医生来医治，但是真的是没有人能知道真的神的创造。比如说有的有我知道有一个，我有一个同学他刚刚去世，他得了肾脏的病，大家就以为可以给他换一个肾脏就可以把他治好，结果他换了肾脏，然而这个肾脏新换的肾脏呢跟他的心率就不能够配合，他就去世了。我是觉得上帝的创造是很奇妙，因为他给每个人的 system 是不一样，不是说你去换一个你就能活，因为真的是上帝是很奇妙的，我们真的是要靠上帝来医治。然后说在这里我有想到，就我们就很奇妙的时候，我们就突然就啊，我们就认识一个朋友，就知道一个中医啊，我真的是觉得感谢神，真的是啊，他真的是很好，虽然他现在还没有接受主，他我们去看病他也不会收钱，但他真的是他就说试一试吧，就给我开方子，然后我去抓药，他们人真的是很好，我真的是每天为他们求，让真的希望神能把他们一家人带到主的面前。然后我大概吃了三个月五个月的中药，好像啊慢慢好一点，但是还是不见全好。后来我真的是觉得要求神啊，后来我又就断断续续的就大概就吃了半年的中药，慢慢就好一些。但是我觉得我的头那边还是有什么东西，就是好像那个血液没有过去是烂的。后来我就我就每天除了祷告以外，我觉得就是要跟神亲近，就是真的是要与神沟通，然后让你的身心真的是得到那个神的满足，那个快乐。然后有一天我就读到圣经那个罗马书那句话叫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在我以前我一直理解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好像你们家一个人受了洗，或者是说好像世上所有的事情都会顺利起来。实际上我慢慢的理解到这句话意思并不是这个意思，这句话就说万事相互效益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说啊，他叫我们灵性上得到益处，他让我们慢慢的长大得到益处，就说他从万事效应，就是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在顺境中我们也得到益，那个才叫益处，他是在困境中在磨难中，他让我们的灵命长进是得到了那样的益处，就是说虽然我们还是没有去掉我们的某个病症或者是某个困难，但是在这里面的那些相互的效益啊，神让我真的是得着了我该学的功课。谢谢大家，我想我就谢了这一点。